才问我是不是寻业发现的，我这是现成的业在这里，你这是现成的业在那里，因缘际会，这就是业，我们有共业，在这共业里面，你循着你自己的业，就是脑筋的思想架构想法，在这个因缘时节会发这样的问，这就是寻业发现。任何一个时刻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寻业发现。业是我们创造的。
师父，我是弟子传播，那我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打坐的时候哈，把那个注意力集中在两片嘴唇中间的一个点。那我自己做，我就会想说，一定要为什么要在两片嘴唇中间？那可不可以在别的地方？这就是我的问题。
网路有时候很好用，不通就很难用。这个脑人的脑筋思想一样，想得通吼、哦、就万事大吉，你想不通吼、哦，把脑筋锤破了也没有用，一样啊。网路吼、哦，它不通就是不通，跟人的脑袋瓜想法一样，脑袋瓜想法不通就不通，你敲碎它也没有用，你把它挤压一下吼、哦，叫它改变一个想法也很难。因为这个哈、哦，网络是人想出来的，人有这个毛病哦，网络就会有这个毛病。那在人的世界里面就有人的问题了，人的问题是人创造出来的，不是问题创造人，是人创造问题。所以网络问题是谁造的？是人造的，不是网络公司。因为网络公司也是要有人经营，要有人设计，所以还是人造的。所以人造问题自己不知道，还以为是网络公司的，不是的，都是人脑袋瓜想的。所以人的脑袋瓜很复杂，所以网络也很复杂。但网络的复杂不及脑袋瓜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我们这个心啊，就跟虚空一样，心就跟虚空一样，这是一个根本道理啊。就说你这个心什么都能够想，应该是要这样子。那这个是谁发明的？这是不是发明的？那释迦牟尼佛他自己啊发现这个道理，释迦牟尼佛发现这个道理，所以他知道哦，这个众生皆有佛性嘛，每个人都有佛性，每个人啊都有本具的这个心啊，所以因为这样子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成佛就是说把你的心完全找到，完全清楚了。心就是一个生命的源头，在西方啊，生命的源头是上帝，在我们东方的佛教啊，这个生命的源头就是你自己这个本性，你的本性就是你的生命的源头，所以它不是外在的东西。既然你自己这个心是自己生命的源头，那你自己就要负责啦，因为生命的现象是生命的源头来的嘛。所以为什么佛教讲负责，因果就是负责的观念啦、啊、就是你要负这个责任。因果不是外来的，因果就是说你自己从生命的本源当中造出生命的现象，你生命的现象不会由别人来造，生命的现象都是自己造的，没有人可以造你的生命现象，根据佛法来讲。但是如果你说有人可以造你生命的现象，那就是改变不在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分歧点。所以你所信的观念，如果说业是别人可以帮你造的哦，那这个观念哈、哦，就不是佛法的根本观念。意思是说错不在你，业如果有人可以帮你造，就代表错不在你。但是错不在你，但是报在你身，那又有点不公平，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啊，从这个角度来看，业不是你造的，报却在你身，那很不公平啊。那如果业是你造的，报在你身，这个还比较公平嘛，这比较合理啊。如果业不是你造的，你也不应该承担，这样才公平。这刚好有一个差距，就是说业是你造的， 业不是你造的，但是你却要承担这个不公平。那业是你造的，那你又没办法承担，那这个也不公平，两方面都不公平。所以要了解这些观念，要了解这些观念，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思想的分歧点。我们不认为哦，众生具有佛性这个观念好像是很重要，事实上这个观念呢，就决定你生命怎么样走下去。这个观念决定你生命怎么走，因为生命的源头在你手上啊，那一定是你自己要承担走下去这个责任。因为走下去这个责任在于你，就不在他人了，这是很重要的分歧点。如果你的生命现象，你的业不是你造的，那你没办法化解啊，你可以有理由啊，我不是要这样想，但是事实上我的业别人已经帮我造好了，我没有办法去处理，那你就有责任了，你就有责任不用承担了。那你的生命走向应该怎么走呢？业不是你造的，生命的现象都不是你造的，好，或是你自己可以造一点，别人可以帮你造一点，那意思就是你的生命分成两边，一方面是可控制，一方面是不可控制。那如果这样子的，那你不是有两个人吗？一部分是外造的，一部分是你自己造的，那不是你造的又报在你身上，这个不合理。那这一部分不但不合理，就现实层面来看你也改不掉，你也不可能改，因为是不是你能掌控的。所以这个观念有什么问题？这个观念的问题就是说，你这辈子想要改变自己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像两匹马一样，这两匹马，你自己这一匹马要往东，另外一匹马它不一定往东，它往西啊，所以你就不知道会是怎么去努力啊，你不知道怎么去做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分歧，要知道这个观念，众生皆有佛性。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众生就代表生命体，不同的生命体就称为众生。一个哭的念头就是一个众生，一个笑的念头就是一个众生。这辈子是出家众就是出家众的众生，是在家就是在家的众生，是男众就是男众的众生，是女众就是女众的众生。所以众生皆有佛性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生命现象都是生命的源头生出来的。这个众生皆有佛性的观念，它包含这个观念在，所有的生命现象通通要回归到生命的源头，它的观念有这个意识在。你要知道这个意识，你不知道这个意识呢，众生皆有佛性，你如果不了解众生皆有佛性，它具有什么？它具有收敛性，它也具有责任性。哎，这是你的责任，这也是收敛的地方，这也是你生命统一的地方。所以你要知道这句话它有什么意义。这句话众生皆有佛性代表生命的收敛点，一定要这样子，众生一定要归到佛。众生不归到佛，它会有什么问题呢？它就会有流转的问题，就会有轮回的问题，就会有迷失的问题。因为众生没有办法认识到它是生命现象的一部分，一个众生就是一个生命现象的一部分，生命的现象永远是生命的源头所造。如果这个生命的现象迷失掉，它是生命源头连接出来的造出来的，这个生命的现象作用就是我们讲的浊净身心二元分化，就是心外求法，它就是迷掉的意思。迷就是不觉，不觉就会有这些问题。所以为什么称为迷呢？因为心所起的作用没有办法认识到它是从本体从源头来的。就像我们起念头，我们没有办法照顾到念头从哪里来，念头是你起的，你却不知道啊这个念头从哪里来。所以我们佛法经常讲生从何处来，起念头的时候就是生，念头不见了就是死啊。所以生从何处来，死从何处去，生从何处来，生一定从源头来嘛。但是这个当中有一个隐含的一种很奇妙的佛法讲真空妙有的观念，生的时候是心本来就有的作用， 就是生命源头本来就可以的作用。所以生没有生处，生的意思是生就好像在虚空当中，在这个虚空当中，你放了，你种了一棵树，就好像虚空生出来，就好像你兴起了一个作用，它就有一个现象在。但是虚空本身不会生树，但是没有虚空，这个树没办法存在。这个观念懂吗？你起念头，起念头本来就是有这个能力，但是是空生出来的，所以它没有一个生出来的地方。但是没有这个真空，它没有办法这样子去现行，去成长出一个现象。现象不会凭空而来，现象不会只无虚有的自己就生出来，现象是物质作用，它一定是只能被生，就像我们脑波被生出来一样。这个电脑不会有脑波，有生命本源的这个才有脑波，生命的现象都是从生命的本源来的，这种才会有脑波，有脑波才称为生命体，这是一个基本观念。有脑波代表有思想，人思想有变化，思想有变化，情绪有变化，观念会有变化，所以建构出不同的思想模式、观念模式，就是不同的人格。这些就是自己的一种心里面的架构，心里面的作用，好像从这个虚空当中产生出来的。所以这一点呢，要能够了解，这一点要能够了解。所以心生万法，一方面是指收敛性，一方面是指统一性，一方面是指责任性。所以只有你自己可以造自己的业，是责任性。所以寻业发现，就是说你在一个真空当中无相的心里面，造就出自己思想人格的特色。俗话讲叫做思路啦，你写个文章为什么这么想，你自己可能受过教育，再加上过去的业识种子，你被教成这样写叫对，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写，但是你已经被教成这样写才对。像我们以前啊，一定要被教成中华民国万万岁啊，一定是这样子，你不写这个句子就没分啊，就没有分啊，所以你必然要这样写啊，你慢慢就会想这些事情啊。以前我们被叫成蒋总统万岁，你不这样写 没有分啊，分数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文化会导致你某种想法，那有的人他不这么写啊，因为他的思想架构不一样，也许他回到家呢，父母亲所教的又不一样，你不用这么讲，但是教的就不一样了，所以观念思想不一样。所以这个思路啊，一个人的思路就是自己在自己这个无量无边的心的真空的心里面建构出来的一种了解现象的管道，知道现象的管道。这些思想架构就是自己造就出来跟现象应对的一个架构，是这么一个事情啊，要知道。所以每一个人的思想架构是不同，每一个人的思维架构是不同，思想架构是不同，所以这些思想架构都是自己造的，都不是别人造的。如果有人可以帮你造思想架构，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思路思想架构去行动的，身体只是完成思想的一个组织，身体本身不但是实践思想的一个组织，而且是思想具体化的一个组织。所以一个人的长相，一个人的身体，就是思想的具体化，是思想的具象化。你这个人会怎么想啊？说算命跟你讲相由心生嘛，你这个人会怎么想，怎么脸相的人会怎么想，这是逻辑统计啦。因为根据古代的相术来看，他会记录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业，什么样的心念，所以他一看就知道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并不是从脸上去知道，而是说你心里面的思想架构产生出来的具体化的相，就是你的长相。所以从你的长相当中来判断你这个人的思想架构，从思想架构来了解你这个人的人生。所以相由心生，他的观念是这样来的。 所以我们自己啊，修行要把这些基本观念要了解清楚，这些基本观念了解清楚了，我们才有办法稳定下来。所以寻业发现啊，常弘问到的寻业发现，什么叫做业？业我们讲有善业，有恶业，有不定的业，但基本上来讲，业是广义的词。所以前几天啊，有一个外国人问我，业是什么意思啊？一般人啊，在美国、欧洲社会，他们也知道业这个名词。业这个名词就是一个障碍的代名词啦，在佛法来讲，一般人是这样来用它，业变成障碍的代名词。在西方人来讲，他慢慢也接受这个观念，业就是障碍的代名词。所以基本上呢，业本身不是障碍意，业障才是障碍意。所以业下面加一个障，业障就是障碍意。业是从真空的心所造出来，依你思想结构所造出来的现象。所以这个业呢，包括你的内在的思想，你的思想架构，你的行为模式，你的思想架构是业，这是一个观念。再来，你的思想架构，你的业，这个思想架构本身是业的一部分。什么样的思想架构会有什么样的现象，所以现象也是思想架构具体化而导引的。所以思想的业跟现象的业是合在一起的。在俗话来讲，就是有什么心念就有什么境界。佛法讲心是什么，境界就是什么，因为它是相连的。你有什么思想架构，就会有什么现象。所以从现象来看，可以知道你的思想架构；从你的思想架构来看，你也知道现象会是什么，是怎么一个意思的。业是一种生命现象，要知道业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业也不一定是不好，所以要很清楚，没有业，没有业你就没有生命了，没有业人就不存在的，没有业就没有生命现象，没有业什么都不存在。所以业是生命存在的一种现象。在经典来讲是什么意思呢？如是，如是我闻的如是，就是一切现象就是如一切现象的存在。如是的如啊，就像如来的如一样，这个可以解释成一样的东西。如来，来是指现象，如是指心是真空，它会随着一切现象而呈现出一切现象。所以如是真空，来是指妙有，妙有依于真空而现，真空依着妙有的形而现出它的形。这样的一个心性本具的运作称为如是。是是指当下的现象是什么，是什么。如是的是就是当下的意思，当下的作用是什么，心就会如当下的作用而现出当下的作用。所以如是的是就是如来的来，如来的如就是如是的如，意义是一样的，是这么一个观念。所以我们解释啊，凡夫众生，凡夫一般人，他只有众生境界。众生就你只知道身，你不知道头，你只会讲，你不知道这个讲的头在哪里。你会想，但是你不知道什么东西让你想。你如果只会想，不知道想法怎么来，你就没办法改变想法，因为你用的想法就变成你唯一的想法，你没有自由度，你不得不这样想，因为你不知道你想法怎么来，所以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想法。你要改变你的想法，你先必须知道想法从哪里来。你要想找到想法从哪里来，你再才有办法有活泼性、有主动性、有自由在。否则你只会用，不知道怎么样改变用，因为你的用就变成你的唯一，就变成固执，变成僵化。因为你像我每一刻每一刻都会想，但是我每一刻的想都是不得不想，不得不这样想。就你这样的人，就你这样的格局，你一定会这样想，你不可能超越。这就是众生境界，因为你的想法是你唯一能有的，离开这个想法那就不是你的，你没有自由度，你没有活泼度，你生命没有创造力， 你生命已经变成死寂了，因为你想不出新鲜的，想不出活泼的，想不出更有创造力的念头，你就被自己绑在自己的思想里面，你被自己绑在自己的人格性格里面。所以禅宗经常来讲，你要讲出一句出格的话，出你自己这个人的格局啊，你能够讲出出格的话，就代表你开悟的意思，你已经有自由度，你生命已经有自由度了，你生命已经有活泼性了，你不再被自己心当中僵化的思维模式绑住，这样子才有办法自在，才有办法自由。所以你必须知道，哦，念头从哪里来？为什么禅宗要开悟啊？你没有开悟就不知道念头从哪里来，你不知道念头从哪里来，你只有众生境界，你只会用，你只会一个念头、两个念头、三个念头不断的用，没有念头你就不知道你在哪里了。像我们现在，你把所有念头都放下，所有感觉都放下，你不知道你在哪里，你会迷失掉。人没有作用，自己就会迷失掉。就像说你今天开车，到处都堵车，你就不知道从哪里走了。你习惯走的路通通封死的，你就不知道怎么走了。因为你平常想不到，平常也不会这样想。一样的意思，你把所有的情感、感觉、念头通通放下，通通放下，你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这就是凡夫。凡夫就是众生境界，众生就是作用境界，众生就是现象境界。众生是依现象来肯定自己的存在，现象不在了，他就不知道他在哪里。因为生命的本源是空，它不是现象，现象是生命的作用，是生命的一部分，并不是生命的全部。所有的生命现象加上生命的源头才是生命的全部。所以我们的过去，过去的你不是现在的你，但是过去的你是你这个新生的，现在的你也是你现在新生的，但是现在的这个你不是过去这个你，但是它有关系，甚至是不同人，虽然是不同人，都是这个心所生的。所以为什么会一世一世轮回，一世一世不同？因为我们只有众生境界，我们只有作用境界，我们只有在现象当中去取舍、去变化、去从东跳到西、从西跳到东、从一个身份跳到另外一个身份，因为我们只会有作用。这就证明说我们人从一个念头再起另外一个念头，依靠念头而来认识自己，没有念头你就不知道你是谁，而且你只会这样起念头，除了这样起之外你不知道怎么起的，这是一种人格僵化的表征，也是一个思想模式僵化的表征，你不知道怎么去应对了，失去一个人自己的人格模式就不知道应对，因为那不会是你的。这是人的依靠，人创造出自己的模式，思想模式，而依靠自己的思想模式，在自己的思想模式里面画地自限，这是人的毛病。所以要知道这个观念，要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凡夫众生啊，他没有如是的境界。所以为什么经典要讲如是我闻呢？如是我闻就是说，当时当下就是这样子，不多也不少，佛怎么讲我怎么听，我没有加上个人意见。这是什么意思呢？心是真空，心怎么现出境界，境界就是什么，我不加油、不添醋、不判断、不做是非，现象就如现象呈现出来的这个样子，这是如是我闻更高的意思。不是说啊，释迦牟尼佛怎么讲，释迦牟尼佛就是你的心，释迦牟尼佛怎么讲我怎么听，意思就是说心怎么生你就怎么认知，依心所生的生的现象而认知现象，不是去加判断，不是去加个人的意见，这才叫做如是我闻。所以禅宗讲花是花，水是水，它的意义是什么？就告诉你如是我闻当中的如是，一切当下的现象就已经是当下了，当下的现象就是当下的因果，就是当下的造作，就是当下的生命现象，就是当下的业。为什么会有这些业呢？因为你这么样作用， 因为你这么样作用，当下的业就必然是这样子，它不多不少，多的不会是像现在这样子，少的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子。像我们现在每一个人，你的长相，你现在坐的位置，你现在的思想，不多不少，刚好你有这一些，所以它才是你。多一点不是你，少一点也不是你，你就是这样子，这就是如是啦，这就是因果观念啦。所以我们讲凡夫啊，只是如而凡夫啊，是来而不如。凡夫是来而不如，凡夫只会起作用，来就是心起作用的意思。凡夫只会心起作用，但是这个心却没有心所起的作用去呈现出这个作用。像我们走路也好，开车也好，吃东西也好，我们时时刻刻都有现象变化，但是我们对于周围的现象变化都是自己的看法，都不是如来的如，都不如，就是没有恰如其分的显现出它。所以凡夫只有来而不如，凡夫只有用而不知道起的意思啊，凡夫只会用生命的现象，造作生命的现象，不知道生命的现象是从生命的源头造就出来的，不知道生命的源头造就出一切生命的现象，所以每一个由生命源头所造就出来的现象都是单一、独特、独立的，这就是迷失，就是分化，就是二元，就是这么意思。它没有统一性，它没有统一性。如果心所造出来的当下这个作用，它能够觉悟它是当下这个心真空所造的，那这个当下作用它本身就是心的一部分，那这个心还有其他的部分，所以它透过这个心的真空跟一切相有所连结，它本身既独立又统一，这个观念要有。本身的当下的相是独立的，但是独立的同时，由于它是透过觉悟这个本性，本性是真空，本性含摄一切作用的种子，所以它本身的作用透过真空的心而跟一切心所含摄所造作过的心所含摄的一切业有相关。所以当下的这个我，当下的作用是所有含摄的一部分，所以这个称为统一，这样称为一元，称为一合相。它不是离开整体而有，但是它也不是独立性，因为当下生气它就是生气，当下起了生气的作用，生气的作用不离开当下，不离开这个本体，当下这个生气的作用不同于高兴的作用，但是呢，这个生气的作用也不离高兴的作用，所以它有它的独特性，所以在统一性当中有它的独特性，这需要觉悟到自己这一内心，需要开悟，你才有统一的一合相。一合相不是大家都一样，一合相是心含摄一切法，依据心含摄一切法，你当下的这个自己只是心含摄法当中的一种一个方向而已，所以透过心这个这一项，这单独的这一项独特性的东西，独特性的自己跟所有的自己有所连接，那对这个心所起当下自己这个作用，由于它有统一性，它回归到这个心的真空，所以它本身称为解脱，它本身有解脱的意思，因为它不再是独立出来的东西，它有解脱性，它起的作用当下就回归到本性，连接，因为觉而连接到真空，所以它本身是真空现象的一部分，好像是大海上面的气泡，一个气泡是从大海当中出来的，但是气泡都是透过水而成聚成沫的，成这个泡，所以每一个水泡都依水的性质而有所连接，所以当下心起用的这个个体，它如果觉悟到了， 对这个个体而言，他离开轮回，因为他有觉，他不是单独唯一的，他解决了轮回的问题。但是由于他这个独特的个体，透过觉性知道自己是整体的一部分，所以他有解脱，他有解脱，他有涅槃的个性，他有涅槃的特质。所以悟了道，生死跟涅槃是一起的。就凡夫来看，现象的变化称为生死；就本性来看，现象的变化称为涅槃。因为本性是不生不灭，就本性来看，现象作用的变化称为涅槃。就凡夫的角度来看，凡夫只知道现象的变化，不知道当下就是涅槃。所以对佛陀而言，行住坐卧吃饭睡觉都是涅槃。对凡夫而言，佛陀的行住坐卧吃饭称为无常，称为变化，称为生灭。所以生灭跟涅槃它是一体的两面，站在现象的独特性它称为生死，站在现象不离开整体，这就是涅槃。所以这个观念啊要有。所以凡夫只有来而不入，凡夫只会起作用，只会在现象当中，不知道现象是从本体而来，是从本性当中而来。就像我们的喜怒哀乐都是从心所生，没有这个心，你没办法起喜怒哀乐。喜是一个业，怒是一个业，哀是一个业，乐是一个业。当这种业不顺利了，比如说我们自己造自己的业嘛，自己造自己的长相，我们生病了，我们称为业障。你的业发生障碍了，所以业障就是你起生命的作用，作用当中不顺遂了，我们就称为业障。所以一般人呢，都把业这个字当成是不好的，当成是负面的。事实上业这个是中性字，它没有好或是不好。就像生命，生命是好还是不好啊？这要看哪一种生命啊，一样的道理。就像我们问业会有，就是因果会有的意思。你不会问说众生皆有佛性是好还是不好啊？你也不会问无常是好还是不好，因为它是一种作用，它是一种真理，它不是好或是不好。众生皆有佛性好或是不好，它是一个理，一切都是缘起，这是一个理，它不是好或是不好，只是缘起出来的东西你不顺遂了，业有的障碍，我们就有业障，所以这样的缘起不好。但是缘起是一种规则，它不是好或是不好，它是中性的，所以业是中性的，真理都是中性的，真理是不偏善不偏恶，真理没有善恶面貌，真理是超越善恶，无常不是善不是恶，众生皆有佛性不是善不是恶，一切法都是缘起，不是善不是恶。所以业本身不是善不是恶，因果本身不是善不是恶，善有善的因果，恶有恶的因果，但是因果本身就是因果，因果不是善不是恶，是因为众生的学习，众生的执着，把生命的现象，生命缘起出来的变化的前后关系称为因果，现象变化的前后关系称为因果，把前后变化的现象因果依照众生的学习，把这种变化的现象称为善或称为恶。所以为什么讲善恶没有一定，在古代是善，现在未必是善，在东方是善，在西方未必是善。所以善恶是思想架构来的，它不是真理，善恶的判断不是真理，善恶是基于因果缘起这些中性的没有属性的真理呈现出来的现象，因为各个文化思想架构对于中性的这些真理所发生出来的现象加以判断， 而才会落到善跟恶。善恶是这样来的。所以古代的善，古代女人要种草啊，人女人要缠小脚啊，在古代不缠小脚是错的。在民国时代还有人缠小脚啊，你不这样缠是错的，在中国啊。但是在国外，在现代人来讲，这是残忍啊。所以以前的对不一定是现在的对，以前的美不一定是现在的美。所以前一段时间不是社会上在流行，那模特儿都是很骨瘦如柴吗？说这是流行趋势啊，现在又变成要胖一点了，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去讲。所以你把20年前的鞋子拿出来穿，可能现在正在流行；你把20年前流行过的裤子拿出来穿，可能现在正在流行。但是你如果把一年前、两年前的裤子、鞋子拿出来穿，现在可能过时了。但是20年前的东西现在还在流行，为什么？又从人的轮回嘛，人的思想，这思想就是变来变去，人长得就是这样子。所以穿着呢，不是变成这样就变成那样子，再变那只是几个变化嘛，你不会变多，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所以要知道业是中性词，这观念要矫正。业就是生命的现象，生命的现象是自造的，是自己造的，它不是别人造的，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要了解这个观念，修行才有个依据，修行才有办法有个依据。那今天呢、啊，本来要跟大众讲深忏大师啊，三祖是深忏大师。那个三祖啊，三祖遇到四祖的时候啊，这个四祖啊，他当时14岁，四祖是道信，他当时是沙弥。当他遇到这个三祖深忏的时候啊，他就问，他说：“愿和尚慈悲啊，弃于解脱的法门。”他就问三祖深忏，四祖问三祖深忏了、啊，就是希望和尚你慈悲，给我一个解脱的法门，就教我一个解脱的法门嘛、啊。结果这个三祖深忏就讲啊：“谁缚汝，就是谁把你绑起来了。你既然要求解脱嘛，那谁把你绑起来？”那这个四祖道信啊，他就讲啊，他当时才14岁啊，很有智慧啊，他就讲啊，没有人缚，没有人绑我啊，没有人绑我。那这个三祖深忏啊，他讲，既然没有人绑你啊，那你何更求解脱乎？你干嘛要求解脱？没有人绑你，你要解脱到哪里去？从这个话就知道哦，你所谓的解脱是从自己解脱，不是从我手上，也不是从佛的手上。你造的思想架构，你必须破坏自己的思想架构，从自己的思想架构的灵无当中出来，这称为解脱。就是你一个人不被自己造的思想架构所制服、所圈制、所圈禁住，这样就是解脱。所以解脱不从外来，所以这个观念呢，谁缚汝、哦、他要把这个观念，为什么这样问呢？他要把这个观念呢一直收，收到是自己，所以他才会讲啊，你谁绑你？这句话一问呢，就是问，这是自己的意思了。谁绑你？那既然没有人绑你了，没有人把你绑住了，那你干嘛求解脱？这个话也告诉大众，解脱在于自己了。你没有制约就是解脱，制约不从外来，所以这个绑不是别人帮你绑，是自己绑。所以我们经常讲嘛，自作自受啊，世间多少难耐事啊，自作自受何妨大度包容。世间多少难耐的事情啊，自作自受何妨大度包容。你没有人帮我们造嘛，这是根本的观念。先有这个根本观念，那我们自己才有办法立足，生命的立足点才会对。这是三祖深忏的跟四祖啊他们的对话。所以这个对话啊，也脱胎于二祖慧可跟三祖深忏之间的对话。当时啊，这个三祖深忏呢、啊，他身染麻风病，风样就是麻风病啊，在古代那麻风病啊， 有些许的传染力，没有完全，但是有些许的。有的人会有，有的人不会有。有的人会被传染，有的人不会被传染，它不是百分之百可以传染的、啊。所以这个三足生菜呢，它身上有这个风样，就是这个麻风病了、啊。他就想啊，他就跟二祖慧可讲，请和尚帮我忏罪，就你帮我忏悔啊，因为这个忏悔这个观念很早就有了。他说你，因为你有这个障嘛，所以忏悔。所以我们现在啊、哦，拜忏就消业障，消掉障不是消掉业，拜忏是消障不是消业，消业就死了，消业就没命了，消障还可以活得好啊。你拜忏是要没命呢，还是要过得好？拜忏是要过得好，所以是消业障，是消业的障，不是把业消掉。要知道，把业消掉就没命了，连命根子都没了。所以拜忏是消障、除障，不是除命啊。因为我们业由心生嘛，所以借着经文的忏法，我们随文入观。随文入观的意思就是你的心靠在经文。你的心就是这么想，因为你平常想不到，借着拜忏这些忏文，你心开这个方向去想。你平常想不到，就像黑暗的地方，探照灯照不到，照不到不知道脏就不会找。所以很多人拜忏说，也外国人啊，他们很怕拜忏啊，一拜忏啊，他就觉得很烦恼。为什么？这个我也没做啊，这个我也没做啊，怎么都要我承认呢？很像他认罪一样。因为外国人有时候他没有过去生的观念，所以叫他拜忏的时候，他讲说：“我有没有杀父杀母的那么严重啊？我这个也没做啊，我这个什么事都没做，我今生都做得那么好了，怎么会这样子呢？”他没有过去生的观念，他思想想不到这里，所以某一些忏法他就并不能完全受用。你没有信心，你拜忏哈、哦、不容易受用。你心里面一面拜说我没这样做，啊、没有这样做你就不用忏了。那一方面呢，你又边拜忏又讲说，啊，这个可能做过，那是可能做过跟你必然做过不一样啊。所以为什么要相信这个忏文的道理？就算就广义来讲，就广义来讲，不管你有没有做，你忏悔就是对嘛，你就忏了。如果有，那就刚好忏掉；没有，那就。没有的话，那念这几个字也不错啊。因果不会因为你认为这个有错而多加一点罪，不会的。这是事实，事实就事实。就像你用探照灯一样，这里好像没有脏，照一下，他啊知道他没有脏，那不是安心一点吗？那探照灯一照，这里比较脏，那就扫一扫啊。不会因为探照灯一照没有脏的地方，脏的地方就变脏了，那不会啊。所以也不用担这个心啊，但是你必须有这个信心，你必须有过去、现在、未来的观念。所以为什么讲这个玉林国师讲啊，你要相信有三世因果，人不相信有三世因果就没办法修行。哎，这辈子我就是好人，我大好人。那你给他讲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这么大好人为什么没有善报呢？那天不公平，那是你不公平还是天不公平？天还做到不公平，还要你来批判，那你不比天大了？那你比天大，那福报要比天还大才对啊。那为什么福报又不如天呢？从理来看，从事来看，你都不对嘛。天人的福报比你大，不要讲第四天了，随便一个天人福报都比我们大。所以我们的思想是矛盾的，是错误的。所以拜忏就跟着忏文念，专心随文入观。随文入观的意思就是把这个事情当成一回事啊，当成真，心要这么想，要开这个门。因为我们不会想，因为我们想不到。像拜梁王为什么要忏悔地狱的业啊？哦，这个观念很深哦，你要知道哦，为什么忏悔地狱的业？因为我们确实有地狱的业在运作啊。我们现在虽然是人生，但是我们有地狱的业相关联到啊。我们身体有时候生病，有时候开刀，那这些基本上呢，都跟恶业有关啊。但是你现在是好好的，你没有什么恶业，恶业怎么来呢？你所有的生命现象它有所连接嘛， 你有一部分是在地狱受苦嘛。当你在地狱受苦的这一刹那，你现在人的身体就会受影响嘛。这是相关性的，你不是独立的，你没有独立，要知道，人不是一个个体独立，人是聚十方缘来的，人是聚天人的缘、修罗的缘，十方法界不同，自己所造出来的众生缘，而依照你当下这一念，引申出不同的组合变化。所以人是一个能量组合体，你要这么想象，一个身体的细胞就是来自于不同的空间、时间，来自于不同的生命体，你要这样的认识。所以你看我们一个电子啊，电子跑来跑去，电子你给它检查，它会跑来跑去，有时候出现，有时候没有出现，这个就是在空间当中穿梭，它在不同空间出入，所以你有时候发现它在，有时候它不在，不是，有时候它在那个空间，有时候它在别的空间，这是有所连接的，人跟所有的世界都有所连接，自己的世界啊都有所连接的。所以从这边来看，你要知道为什么要忏悔地狱的业呢？这是心量，而且这是华严法界的观念，这是世界都是相通的，心所造的业都是相通的，这是一合相的观念。为什么要忏悔修罗的业？因为我们也有修罗的业，我们一心具足十法界的业，生命的轨迹绝对从生命的源头来，生命的轨迹彼此有重叠，是这样来看，单独当中有重叠，人的这一部分能量可能变成修罗另外一部分的能量，它有相关的连结，互相支持。我们这个人是被十方法界自己所造的当下的能量所支持，而变成现在人界的这个部分。但是我们活在人界当中，同时也活在不同的界，这是华严观念。所以为什么当下忏悔，你人啊忏悔地狱的业，为什么地狱的业会消啊？这是透过心，透过真空的心而开这个造第一业的这个门，去这里去忏，不是用人去忏这个东西，是人收回到这个心当中来，人的业收回到心当中来，从心才有办法去忏这个业。所以说为什么要真诚呢？你没有真诚，这个人的业就独立，那就不容易相连接，忏悔的效果就会差，那连接性不够，连接性不够要忏悔忏不到。所以为什么同样拜忏，有的人忏得很好，有的人忏得不好，人有诚心，佛有感应嘛。你这个独立个体有诚心，你这个自信佛他就有感应，他就可以收归，他就可以透过真空的心去做整体的作用，整体的反应。所以一部梁王宝忏的十法界就是你心里面的十法界，你不要说没有，它是相连的。你要了解这个道理才知道，哦，有一合相，十法界就是一合相啊，十法界合起来就是一合相啊。十法界就是十种生命的现象嘛，生命现象不止十种，大约区分，它有这些现象。大约区分就是把心的作用区分成十种，事实上不止，亿万种，人心的作用亿万种，这些亿万种都不离心，才称为一合相嘛。所以这个道理啊，慢慢去了解。像这个二祖慧可啊，三祖跟四祖的对话，跟二祖跟三祖的对话差不多，所以他讲谁不如嘛。四祖问啊，你和尚慈悲啊，给我解脱法门。三祖就问谁不如，没有人帮你更求解脱乎？为什么要求解脱呢？那当三祖碰到二祖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因为他生长病了，结果他就讲啊，请你帮我忏罪，你都知道忏悔嘛，古代就知道忏悔，你帮我忏罪。结果二祖慧可就讲啊，你把这个罪拿来我帮你忏。结果这个二祖又讲啊，结果这个居士啊，当时三祖还是居士啊，生长这个风样啊，他自己就关照自己的心啊，因为二祖讲嘛，你将罪来嘛，与汝忏。这个三祖啊，当时是个居士，他心里面就想， 是停顿的良久了，就在这边反观自照。这停顿不是发呆啊，我们一般人停顿可能发呆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啊，他是在仔细思维这个问题，所以他自己出来一个答案：密罪了不可得，罪没办法有一个具象，罪不是具象的东西，不像一个手机啊，不像一个馒头啊，有一个具象的东西。所以这个二祖慧可就讲，密罪了不可得，从现，这是什么意思啊？密罪了不可得是什么意思？从现象单一作用现象收摄回归到真空的本体，从真空的本体你看不到独立的当下现象作用，把它收归回来，从收归回来到本性真空这一刹那来看，作用是短暂的，它本身没有自性，它起而灭，缘起而有，缘起而灭，它本身不是长久在的，它只是因为你的心要起这样的作用，不断起这样的作用，所以它才不断的在。它的意思是这样子，作用不会很长，人不会长命百岁，再老都会死。既然会死，就代表它没有一个主体在，它是作用在，作用会变化。所以这个真空的心啊，你把当下独立的作用收归到真空，从真空这里来，它只是当下的作用，它只是当下的缘起，你不继续起当下这个作用，这个作用自然会散掉。因为作用本身没有自性，作用本身没有，作用本身就是你不要起生气的念头你就不会生气，是因为你要持续起生气的念头，所以你才会一直生气。生气本身不是有根的东西，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罪业病是一种作用，你不继续起这样的心念，罪业病就不在了，就不在，都不是这样子啊。你心不起哭的念头，你会继续哭，那一定是着魔了，神经病了。不然你没有起哭的念头，你怎么会哭呢？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没有这种道理啊。一样的意思，哭没有自信啊，你不起哭那就不哭了嘛，但是你因为你经常起这个念头，所以你经常会哭啊。哭是一种作用嘛，有形有相的东西通通是作用。所以从这个话很简单，大家都听过了哦，密罪了不可得。为什么密罪了不可得？这个意思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你能听到声音，但是你抓不到声音，你留不住声音，它可得不可得，它可以知，它不可以得，不可以有相得，不可以永久得，但是它可以知，它被知道嘛。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要了解这个道理，现象都是缘起，都是当下的，都是被起出来的作用，它是被动，它没有主动性，只要你不继续起，它就不会有。这个观念有什么好处？你对生命的掌控性，对自己生命方向你有掌控性，但是你必须知道你为什么现在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去改变，让自己现在不是这个样子。包括你的罪，包括你的业，包括你的病，都是如此，人都要如此去了解，这是一个重点。所以三祖生忏跟四祖道训的对话就是这样子，一样脱胎于二祖跟三祖的对话。那二祖跟三祖的对话就像达摩祖师跟二祖的对话一样，二祖对话，二祖就讲说哎，我的心不安呢、啊。那达摩祖师就讲将心来于汝安，一样的意思，你把心拿来我帮你安，那密心了不可得，你心找不到，心没有形象，但是心可以起作用。你要了解，你要这个道理，你要开悟到这个理，你必须很真诚啊。这个不是被教的，是自己面对自己的真诚。你面对生命的真诚，面对生命的热忱，面对自己生命想要追求的答案，你才有办法知道这个理，否则变成思维。哦，师父告诉我们，众生皆有佛性。哦，密心了不可得，因为心是真空的，密心了不可得，这是被教来的，你自己要体会。所以祖师讲嘛，为人自肯乃方清， 只有你自己肯定才是清。从门入者不是家灯，从门入者不是家灯，就是从外面来的东西都不是自己内心真正有的，自己内心真正有的不需要外来。是这么一个意思啊，但是你也要知道这个道理啊。像云居道英禅师，他住在寺庙，那山下呢就有人住茅棚。那云居道英禅师看到这个僧众啊，很用功，很认真啊，看到裤子破了，就请侍者送两条裤子给他。这个修行人啊，住茅棚这个修行人，他讲自有娘身裤啊，我自己有娘身的裤啊，我干嘛要你这个世间裤干什么？云居道英禅师这还是个道人啊，还蛮厉害的，还不错啊。那这个侍者回来啊，云居道英就跟他讲，这个侍者就跟云居道英报告啊，他讲这样的，自有娘身裤，我自己有娘身的裤子啊，为什么需要你？娘身裤是什么意思？我自己有本具的心性啊，从门入者不是家灯啊，我自己的心是自己做主啊，我不需要你外来的东西，我能做主就好了，我不关你是什么，有这么味道在啊，所以自有娘身裤，我自己有本具的心性嘛，这些是外来的东西，穿你这个世间裤干什么？就是不受这个东西。云居道英就叫侍者去问，那如果娘还没有生灵，那你穿什么？结果这个侍者一去问啊，那娘未生的时候，那你穿什么？他答不出来，他只知道娘生了之后，他不知道娘未生之前啊。娘生就是作用啊，娘就是一个母体嘛，一个主体嘛，一个生命的头嘛，生命的头起了作用之后，你有娘生库嘛，你只知道心生万法，你不知道心是什么啊，所以当把万法拿掉了，就不知道心是什么了，所以这个人没有真的开悟啊。后来啊，他往生了，就请人把他火化，那火化烧了很多舍利子啊，他就请人把舍利子拿给这个云居道英看了、啊、证明他的修行啊。云居道英就讲了、啊、你拿了八壶四斗的舍利子啊，就是你舍利子烧很多啊，你拿了几壶几斗来啊，倒不如你当时下的一转雨。就是说你再简单讲，再多的世间用都抵不过真空一个念，因为真空不生不灭，你这些东西都是生灭的。所以舍利大众要知道，舍利有佛舍利，有菩萨舍利，有圣人罗汉的舍利，有圆觉舍利，有凡夫舍利。舍利是很多种，有头发的舍利，有心脏舍利，内脏会有舍利。像我的祖师啊，他火化之后剩下一个心脏。有的祖师讲，我今生如果讲经不错，我往生的时候火化舌头不坏，剩下一个舌头。不过这些意象，如果我们平常人看到，可能会觉得很奇怪。火化什么都不坏，剩下一个舌头。你看有愿啊，说我讲的都没有错，火化就剩下一个舌头。他说我的心没有错误，所以火化心脏是好的。这些历史上都是有的，但是啊，要知道这些称为舍利，像六祖慧能就称为全身舍利，全身都是在的。所以舍利有很多种。结果这个修行人啊，他火化了很多舍利啊，还有他的定，有他的戒，有他的定，熏修出来也有舍利，但他没有开悟。那禅宗重开悟，你没有悟到本性的真空。生命就是轮回，就是生灭，就是你这辈子的修行啊，这一点落空了。你在作用当中去生灭，在生灭当中去作用，你没有归宿，你的生命没有归宿点，所以这一生的修行你没有到位。所以云居道英禅师在讲，那你纵使这么多八无四斗的舍利啊，倒不如当时下的一转雨。意思就是说啊，你再坚信的东西，再有用的东西，都抵不过一个真空念。意思就是这样子，转语啊，娘未生的时候你穿什么，你开悟你就会答，而且真正的答，真正的做主。所以不是学了禅宗之后，人家怎么讲我怎么答，不是这样子，不是有什么标准答案，禅宗没有标准答案，禅宗只有一个答案，知道或不知道。 知道就是知道，知道，你要是知道这个答案千变万化，你要是不知道，你就会有答案，答案就一个两个。这代表心也不活泼啊，心也不够灵活。所以就像师父问大众啊，娘未生的时候你穿什么？知道答案就千变万化，不知道答案，第一个就是不会想嘛，想不出来；第二个就是会想嘛，这想的答案又有限，就会从这个公案当中去找到一个相类似的，好像是这个答案。那有的人更鲁莽，他就不相信这一些，自己乱答，他没有开悟就乱答，他认为答案千变万化，乱答，乱答还会对，乱答人家也知道你答错。所以禅宗有标准答案，这个标准答案是千变万化的答案，不是一个答案叫做标准答案，不是。所以三祖啊，有个很重要的作品称为信心铭，信心铭非常重要。今天本来要跟大众讲信心铭，但是信心铭呢，要了解信心铭，你必须先了解他的徒弟的思想，他的徒弟就是世祖道信，所以在讲信心铭之前，你必须了解方寸论。这方寸论呢，是世祖道信他的旁支法脉，牛头山法隆禅师，他对法隆禅师开悟的心性的道理。所以你要了解信心铭，就必须先看方寸论。所以下个礼拜呢，师父会从世祖道信的故事，还有方寸论开始讲。那方寸论比较白话，那属于问答形态，它是直接根源，很清楚的讲。所以某一些观念，你信心铭的观念，你必须要了解方寸论的观念，才能够了解信心铭。因为信心铭是属于诗记的观念，它言简意赅，这几个字它表达却很深。那方寸论呢，它是一个叙述的观念，它是一个叙述的东西。先了解叙述明显的文意，你才有办法了解这种简短言简意赅的这个字它蕴含的意义。所以下一支香啊，再跟大众讲方寸论，先把方寸论，方寸论不谈，在第十七页讲完之后呢，我们再来讲信心铭。这个信心铭啊，禅海十真啊，禅宗有本书叫禅海十真，第一个就达摩二度四行观，达摩二度四行观是有的，这个信心铭也是在其中，这个很重要的文献。这个赵州老人啊，他每一天都要看信心铭，要看金刚经，他桌上啊就是有信心铭，也有金刚经，所以很多人问赵州老人，跟赵州老人请法，都会请有关于信心铭的或是金刚经的公案。所以赵州老人有一些信心铭的公案，因为他专看信心铭。所以为什么历史上会把信心铭放在禅海十真呢？禅海啊，就是禅中的海，十种珍贵的东西，这信心铭是其中一个，达摩二度四行观是其中一个，这些呢要慢慢去了解。这支香跟大众提到这里咯，那大众就先休息。所以因为大众啊都跟师父有共业，所以巡业发现都可以看到师父听师父讲经，随业受报，师父讲多少你们不一定听多少，这是你们的报。好，那大众休息了。